那么而且根据圣经，他们还像西非，而且是扑在菲利士的肩膀上。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菲利士的地的肩膀就是 Tel Aviv 啊。那么如果这些失落的四个支派是如果他们是往西非的话，最后就是回来是往西非的话，那么证明他们多半是流落到东边去啊，这个一点都不错的。那么前不久大家都知道，在这个你就知道到了阿富汗，你就不是前不久不是就是有八个基督徒嘛，后来不是他们做了人质，后来被救出来。那救出来那个地方就是哥散，圣经里面的哥散，因为他们曾经有一度啊被掳到巴旦亚兰了。那附近有一条河叫哥散河，那么还有一条河叫做哈伯河。哈伯河呢？哈伯河其实什么？就是他们在这待，因为他们从哪里？从什么地方？从巴旦亚兰，就是哈兰那个附近，亚述那边，后来不是慢慢可能就搬到哪里？就搬到了这阿富汗。那当然会想家，所以想家他所用的名字都是当地的，都是当初的名字。像哈拉，就是如果大家阿富汗就知道西边有一个地方，大概离开这个边界大概300公里的地方，有一个地方就叫哈拉。那么哥散就是哥斯尼，就是也现在可以找得出来。那么还有它有一个很有名的卡布山口，听说这个是从东方到西方一定要经过马格波罗，可能就经过南。那么最惊险的地方就5公尺那么狭窄的地方。那么那个地方他们叫那个山口叫卡布山口，这卡布山口在阿拉伯文就是圣经里面的哈伯，就是哈伯河。所以这就证明说他们大概都是从什么，都是从这个都是从亚述那边慢慢搬去，而且他们又叫他们自己是约瑟之子，把这些资料通通放在一起，就证明说应该就是他们啊。我们怎么知道英国人到过这里呢？很清楚嘛， New York 就是个大的证明，因为在英国有一个地方叫 York， 那么这里就变成 New York 啊，所以这就证明说这个地方是英国人曾经移民到的地方。那同样的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猜想，那么所以当初你可以想象到这些当初最早以色列人他们怎样受逼迫的时候，那么从一个山洞躲到另外一个山洞，那些山洞我们根本，你叫我们今天在组团去，我想我们不大敢去的是吧？你也不会跑到一个山洞到一个山洞，那一个山洞到底什么样子？结果呢，就是因着他们要追这个宾拉登，他从一个洞就抓跑到另外一个洞，所以每一个洞都给你拍个照片，都给你记录下来。所以我觉得神也是很幽默的，我们不知道那个时候以色列人他们怎么逃难的，但是现在你知道他们逃难的所有那些山洞大概就是宾拉登他躲的。所以宾拉登事实上是就是因为那些以色列人从一个洞逃到另外一个洞已经存下来的，然后他再把它重建一下，如此而已。所以我们相信说呢，在主回来以前，那的的确确这个十二个支派呢已经回来了，而且人数不是很少，你看最少一个支派有12000人。那么到底是主怎么做我们不知道，这实在是奇迹啊！所有关乎以色列人回到以色列地回乡也好，每一样都是神迹。神的目的是什么？希望他们悔改。我很可惜他们还是不肯悔改，所以最后神管教的最后一个阶段就是大灾难。不过有一些得胜的，有一些剩下的人，那么神呢保守他们，这就是这里所说的14万4千这个以色列人。那不要忘记这个，你千万不要和第14章的14万4千混在一起。我们知道说，因为这里讲到犹太人嘛，讲的以色列人，所以安息日会的人认为说，这个14万4千值得他们说的，因为他们守安息日嘛，守律法，所以他们觉得他们是真正的以色列人。但是我们说过，这一段你是不能把它连上接的，这个的的确确是用在什么？用在以色列人身上。那么为什么但没有出现？我们不知道。但是如果你读士师记的话，你就知道说，但呢，可能这个支派可能是非常得罪神的， 因为最早最早拜偶像是他们开始的，啊，大家都你记得吗？如果大家读四世纪读到后面的时候，那部分大家都觉得很冷门，那一部分的故事就是蛋的故事，所以偶像呢，实在说来是蛋带进来的。那么大家如果去看读这个雅各，不是预言他的十二个儿子讲的蛋，特别讲的蛇，所以很可能这个是大家猜想的，就是说十二个支派里面，可能最后这个蛋这个支派呢，要和什么呢？要和敌基督联合的，很可能，或者合作啊，怎么样？我们是不知道，详细不知道。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圣经里面没有提到蛋。那还有，我顺便说一下，这个以索比亚的那个以索比亚的这个叫什么？以索比亚的啊。以索比亚的那些犹太人，我们不说过吗？以索比亚，曾经有一度，就是当他们以索比亚那个左倾的政权正在变动的时候，然后以色列就派了好几架的747飞机，就把这个以色列就把他们的这个犹太人，就是把这个以色列人把他们带回来。那么现在就是这些人是黑人，但是呢，他们是道道地地的以色列人，他们的确读摩西五经的。他们没有那些遗传，没有 tradition， 他们没有像这个主耶稣那个时候，你看，因为有很多的文士，他们读圣经，然后解释那个圣经，没有，这些人根本就没有这些，所以他们的圣经呢，仍旧是当时的摩西五经，所以他们是道道地地的犹太人，所以今天呢，你如果去问以色列拉比的话，他们可以证明说他们是以色列。那么现在我们要问他们从哪里来，有两个可能，一个可能呢，说是。可能是所罗门和这个示巴女王的后裔，这是一个可能。还有一个呢，他们有相当的证据，这个我不是很清楚。不过根据以色列人，他们有一半人相信说，他们就是但支派的，就是以索比亚的这个，他们是但支派的。所以到底怎么样，我们不知道，我们不晓得。不过呢，我们晓得说将来。这个在十二个支派，当然他们都回来了，这些都回来没有错。可是呢，就是这个不是说这个但的支派没有回来，但是没有受印，在受印的十二个支派里面没有他的名字，但的支派不在里面。那以法莲其实没有什么，以法莲是虽然不在里面，但是用约瑟来取代，这个没有什么。我想这个就是约瑟，所以圣经常常用以法莲代替约瑟代替以法莲啊，因为以法莲是长子嘛。所以这个倒不是难题，难题就是到底蛋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蛋不在这里出现。那么所以要小心，有的人认为说蛋不在这里出现，所以你可以零然解，但不能零然解，因为蛋在家谱里面，在十二个支派里面没有出现，不光在这里没有出现，在历代之上的家谱里面本来就没有出现啊，所以你不能够再根据这个就讲了很多道理，这是讲不通的。那么这个是前面这一段，那后面这一段呢很清楚，后面这一段就告诉我们说呢，这个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那毫无疑问，这个棕树枝在圣经里面代表什么？是代表这个得胜，代表得胜。那么这些人呢，他们站在宝座和羔羊面，所以代表他们是被提的。那么现在如果你把这里好好的读过的话，那么很清楚，这些应该就是指的全教会来说，因为我们刚才讲过了，在就是说第七章告诉我们说，如现在要从第六印要到第七个印，到了第七个印就经过灾难，要灾难就要来的，那风雨来到以前，那么要问一个问题，那么这些属乎神的人怎么办？那么毫无疑问的，我们知道说，以神属地的子民是一定经过大灾难。不过不要紧，他们是蒙保守的。如果他们得胜的人，他们忠贞的人是要蒙保守的。那么就是神在他们头上额上就盖上了印。那么这个是前面。那么对于属天的子民就不是这样。属天的子民呢，那个模式是什么模式？那个模式就是，你记不记得，这个，当你读到这个路加福音，你记得读到21章的时候，我们的主说了一段的预言，他怎么说呢？ 他说，你们看耶路撒冷被兵围困，就可知道他城荒场的日子近了。那是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在城里的应当出来，所以很多基督徒就从城里就出来了，啊，因为大家都知道，啊，就出来了。然后呢，在乡下的不要进去，因为这是报应的日子，使经上所写的都当应验。当那些日子，怀孕的和奶孩子与祸了，因为将有大灾难降在这地方。所以现在呢，这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模式，就是说对于基督徒，到底等到大灾难来到的时候，你看见这些以色列人呢通丁经过，那基督徒呢就逃走。所以是两个不同的模式，这一点我们要记得。那么这一段主耶稣的预言是妙，是清清楚楚应验。我们讲过了嘛，到了主后70年的时候，不是罗马的这个提多太子围困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么结果刚好是靠近逾越节，那么很多的犹太人他们说我们要去过节，因为耶路撒冷城是永远的城，耶路撒冷不会沦陷。结果呢，他们真的进去，进去以后呢，结果他们没有想到这是他们最后的一次逾越节，然后许多人就像主耶稣所说的，他们要倒在刀下，一点都没有错。然后有10万的年轻人就被掳到罗马，后来就盖了，就建了那个罗马的竞技场。那么这个是历史上是很清楚很清楚的，所以我们的主的预言是果然应验了。那但是你不要忘记啊，我们的主说我已经预先告诉你们，对于已经预先告诉你们，这个大灾难要临到，就大灾难要临到耶路撒冷。大灾难临到耶路撒冷是怎么是什么呢？是这个就是这个以色列人在主后70年所经过的。但是现在问题就是这个基督徒怎么样，基督徒你如果去读历史的话，在倒在刀下的没有一个是基督徒的。那原因很简单的，就是因为他们听见了主耶稣所说的预言，想起了主耶稣所说的预言，你们呢在山上不要下来，不要回去，因为赶快跑，而且希望那个时候不是冬天，希望那天不是安息日，那这样的话就带给你们太多，所以你要赶快赶快跑。那么尤其我们的主在路加福音讲得很清楚，在城里的应当出来。所以等到这个罗马将军呢说是我们把所有的门通通打开，欢迎以色列人进来，欢迎犹太人去过节，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呢，所有的门打开了，在城里的基督徒就想起主的话，他们从里面就出来了。所以你知道说约翰就带着他与主耶稣的母亲就从那里跑出来以后，就到了约旦河外的帕拉。到了约旦河外的帕拉以后呢，就到了以弗所。后来根据传说呢，他就死在以弗所。所以有人说，今天的坟墓，也这个约翰和玛利亚坟墓还在以弗所。所以我们知道说，本来约翰不是在耶路撒冷有个家的嘛。所以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是把约翰的不是把主耶稣的母亲交给约翰。那么现在约翰是什么时候从里面出来的呢？因为他听见主的话，主说你们在城里面应当出来。所以在大灾难没有来到以前，他们已经被提了。所以这是被提的原则，要记得，但是这被提的原则。那么那个还不是大灾难，真正的大灾难那个不过是隐儿，真正的大灾难就是什么？就是第七个印。那到了第七个印的时候，那么现在怎么样呢？现在说，那么怎么办？到了第七个印的时候，那么主对于爱主的人，对于警醒祷告的人，然后主要怎么做呢？主要就是在去当叫就是，这就是主在这个启示录第3章那里讲的。他说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那记得这句话有很大的争执，如果在全世界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有两个办法。一个办法就是在你的额上盖个印，那么你就不能保守了，这是一种。另外一种不是，这里的原文是能保守你免去试炼的重点，你明白吗？意思就是说，今天约翰如果要倒在刀下的终点，是所有犹太人都倒在刀下那个点，在那个终点，但在那个终点以前，你看已经逃走了。所以这个叫什么？叫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所以对基督徒来讲，不是你经过然后蒙保守， 对于基督徒来讲，你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神的旨意就是背题。所以那个背题的观念，那个如果你要借用一幅图画的话，那个图画就是路加福音21章主在那里所说的。好，我想我们今天的时间已经没有了，我们下一次再继续，因为这一段给我们看见神对待属地的子民和属天的子民是不同的。那对于基督徒，我们到底是不是一定要经过第七个印，我们是不是一定要经过大灾难？那么问题就是背题的问题。那么是不是全教会都背题？那没有错，全教会是背题。如果你不讲时间的话，全教会都背题。因为这里所讲的背题呢，是从这个男孩被提到宝座，从那里开始，一直到什么？一直到新天新地，一直到新耶路撒冷。你去看。所以这里是笼统的，这里不是不是问你是灾前灾后，这跟灾前灾后没有关系。这里就告诉我们说，神对于属天的子民的办法是什么，基本上的旨意是什么，是背题啊。所以讲到背题很清楚的是第七章，所以那里讲的不是背题的时间，是讲背题的原则。不光讲背题的原则，也是给我们看见背题一般的情形。所以这一点我们一定要，否则的话，我想我们读启示录就会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我们就糊涂了。所以如果我们这样来读启示录，我想应该是就清楚的很多。好，还有其他的话我们下次继续再说。我们低头。